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四十集。妖艳女子的尸体安详地躺在解剖台上，我拿出 ATM 机摄录的取钱人的照片和这个死者的样貌完全一致。我说道，多行不义必自毙，本以为能捞一笔，却被自己的同伙黑吃黑了。
啊，黑吃黑呀？
你没发现吗？死者的手指和顾伟民一样，是戴着戒指的手指，但是戒指却被拿走了，而洞还呈张开状，有撕裂痕迹，说明他是死后被人强行扯掉耳环。这个凶手连一个女人的手指都抢，可见对钱的渴求是多么的强烈。大宝说道，而且凶手隐藏尸体，为他的逃离创造了时间。对，我检查了死者的会阴部，没有任何的损伤，也没有任何的精斑反应，看来他死之前没有发生过性行为。
谁说没有啊？
大宝拿着一张精斑测试的试纸，口腔擦拭物精斑玉石眼阳性。
哟嘿，什么都懂啊，这都能想得到。
我挑起了眉毛，
那是法医呢，就得什么都懂。
看来我们是掌握了犯罪分子的 DNA 了，下一步就要考虑如何才能缩小侦查范围。其实只要能查清这个女的的身份，那么那个男人的身份也就水落石出了，毕竟他们俩是有关系的。这个女人致其征象非常明显啊。大宝露出一脸贱贱的表情，
你说不会是那个什么的时候被那啥堵住呼吸道了吧？
我白了大宝一眼，哪啥哪啥，想什么呢啊？你看啊，死者的口唇黏膜和牙龈都有出血，这是典型的用软物捂压口鼻腔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
原理都差不多嘛。
大宝咧了咧嘴，差太多了，那个啥致死，充其量是个过失杀人，而死者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被捂压口鼻死亡的，连约束伤抵抗伤都没有，这可是故意杀人呢。
无所谓啊，反正凶手已经满手是血了，抓住肯定要吃香子儿。
我没再吭声，在尸体上找一些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
我问道，哎大宝，你说这个小县城能不能有那么几家不正当的娱乐场所呀？
估计没几家吧，不管几家，当地派出所肯定知道。我脱了解剖服和手套，拨通了华局长的电话。
华局啊，让侦查员拿着死者的照片去一些可能存在卖淫服务的娱乐场所问一问，有人认识这个女死者吗？
哎，你凭什么说这女的是卖淫的呀？
我指了指解剖台上放着的女死者的子宫，你看看这个子宫的宫颈，可以肯定这个女人没有生育过吧？大宝点头。
我又重新戴上手套，掰开子宫。
那为什么子宫里会有节育环？
我觉得这个女人的节育环很可疑啊，很可能是曾经或者是现在从事过这方面的东西。
我们别忘了，如果案件真的和我们分析一样是一个仙人跳的话，凶手最方便寻找猎物的地方可就是那种不干净的地方啊。
我们还没到宾馆呢，电话就响起来了，是华局长打来的，他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女死者的身份查清楚了，肖牡丹，阳宫县人，在一家酒吧陪酒，偶尔出台。早上我睡眼惺忪地被林涛给弄醒了，我坐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凶手抓住了？
这么快啊？
我大吃一惊，昨天刚知道肖牡丹的身份，今天就把凶手逮住了。
是啊，刚接到电话说调查出肖牡丹只对他一个老乡钟情，叫什么什么杨勇的。我跟你说啊，咱们推断的不错，之前在老家这个姚勇就是一电焊工。
我哦了一声，听说是电焊工，他们就下定决心抓人了。
昨天下午往阳宫县赶的时候，凌晨啊 就把杨勇给堵在了他们老家的一处临街的住所，听说还发生了枪战。不过杨勇拿的枪是自制的猎枪，没有什么战斗力，很快就放弃抵抗，被活捉了。刚才我接电话的时候，他们在阳宫县已经完成了对杨勇的突审。都交代了？
果真有枪啊？
我对近镇刑警的高效率刮目相看。林涛捋了捋头发，得意地说道，这个我们都有功劳吧。啊，你分析出他可能有枪，民警们这才加强防备，所以没有人受伤。现场呢，我刷出几枚指纹来，经过对比就是杨勇的 DNA。 现在虽然还没做，但是证据已经确凿，他不可能不低头认罪。
太棒了，快快快快，先让他们把笔录传真传过来。
我一股脑地爬了起来，我等不及了，我得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勾结起来干这档子买卖的，为什么要杀穷人李大柱，又为什么要自相残杀。杨勇是一个孤儿，和萧牡丹从小一块在福利院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杨勇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一赌博起来就忘乎所以。为了帮助杨勇还清欠债，萧牡丹选择了远离阳宫县，到近镇县打工。一个孤单女子在外，一不留神就失足，成为了一名卖淫女。虽然牡丹寄回来的钱让杨勇一时摆脱了债务困扰，但是他对牡丹怀疑日益加重。终于有一天，杨勇按捺不住自己的怀疑心，悄悄来了近镇，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看见一个胖老头粗鲁地把牡丹压在身下。杨勇把老头揍了一顿，并且声称要把强奸他女朋友的老头送去派出所。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老头并没有做过多的辩解，而是丢下3000块钱以后扬长而去，留下牡丹和杨勇瞠目结舌。由此杨勇和牡丹发现了商机，他们租了房子，做了笼子，由牡丹负责在酒吧物色合适的猎物，他们要敲一笔大的。在发现顾伟民之前，他们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目标。顾伟民被牡丹骗到出租屋，又被杨勇用枪指着脑袋关进铁笼。杨勇和牡丹就在这两三天的时间里，从顾伟民的嘴里问出了6-7个密码。牡丹出去6-7趟，却都是空手而归。杨勇一气之下就想打死顾伟民，但是又不愿放弃那两张看起来十分阔气的金色信用卡。25号下午，在经过商量之后，牡丹再次外出，以打家具为名，把路边招揽生意的李大柱骗到出租屋内，然后当着顾伟民的面杀死了李大柱。当那一股李大柱的颈动脉喷射出来的热血飞溅到顾伟民脸上的时候，顾伟民吓得尿了裤子。但是杨勇这一招杀鸡儆猴并没有吓唬到吝啬成性的顾伟民，直到顾伟民因为过度脱水、惊吓和饥饿休克的时候，杨勇和牡丹也仍然没有拿到信用卡的密码。拿着顾伟民包里边10000多块钱的现金、手表、首饰，不想和两具尸体共处一室的杨勇和牡丹匆匆逃离现场。住在旅行社里边的牡丹想起当着顾伟民的面杀死李大柱的残忍场面，夜不能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萧牡丹开始劝杨勇去派出所投案自首。当涉及自身安危的那一刻，爱情就什么都不是了。于是杨勇趁牡丹熟睡之机送他去见了上帝，灭了口，吞了钱。可是他可能不知道尸体也会指控，他可能不知道任何犯罪都会留下痕迹物证，他更想不到的是逃回老家没2天，刑警们就从天而降。
故事还真挺简单的呀。
我一边看着询问笔录结尾鲜红的指印，一边说道，
就是这个李大柱太冤枉了，让我们还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他也太可怜了。
林涛点点头，
是啊，做任何的坏事总是会有报应的，杨勇和牡丹是这样，顾伟民也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 没了四条人命。
第十四章，婴儿之伤。南方的雨季，暴雨如注，很多城市都会在即将到来的暴雨前抢修排水系统，但是也有一些较为自信的市领导直接到暴雨临头才尝到厉害。乌云密布的天气持续了将近一周，雨时大时小，就是没有彻底的停过，各地的下水道都在超负荷运转，路上总能看见冒着大雨在抢修下水道的市政工人。又经过了一夜暴雨的洗礼，省城的排水系统仍然彻底瘫痪，积水逐渐升高，低洼位置的窨井又被汹涌喷出的水流冲开，哗哗的向外流，真可谓是省城何处不喷泉呢。盛世花园是省城郊区新开发的一个大项目，占地将近100公顷，建成以后堪称是省城第一住宅区。因为暴雨停工，这一周来大动作的施工停止了，工地时而传出一些零星的施工杂音。连续几天的暴雨冲垮了堆放在工地西侧的建筑垃圾，西侧的工程车通道已经被其小腿深的积水淹没，一些泡沫水泥袋在水面上漂浮着。王老头啊，是建筑工地上负责收集建筑垃圾的工人，暴雨能让他休息两天，但是按工时收费的他也因为这几天没有了收入。天气阴沉，极度影响到了他的心情，每次出行他都无法驾驶他的破三轮，只能徒步在这冰冷的积水里摸索前行，所以这几天他非常的烦躁。又是一夜的暴雨，天明时终于有点拨云见日的意思了。王老头走出工棚，对着天边若隐若现的朝霞舒了一口气，他看了看西边路上的积水，心里琢磨着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开工，然后他徒步走进到水里，想测一下这水有多深。他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20分钟，这才走到垃圾场的旁边，突然他觉得自己的脚踩在了一个软物上，他顿时吓了一跳。王老头心里讲的是，这积水里还能有蛇吗？他看着地面上缓缓流动的泥水，企图看清水下的东西，但是半天没动静。王老头又颤颤巍巍的伸脚去试探一下，没有感觉错，却是一个蛇形的软物。反复踩踏几次之后，王老头发觉啊，这软物可能不是一个活物。他在路边摸到一个树枝，然后用树枝向那个软物所在的位置去挑。王老头的树枝都折断了，他心想还挺沉的，接着他平复了一下呼吸，徒手向那个东西摸去。王老头一边在水下摸索，一边从手感推测，原来这是一个布袋。恐惧感消失了，王老头用力地把软物拎出水面。王老头接着砰的一声，只觉得心脏被狠狠抽了一下，手里边抓着的东西哪里是什么布袋啊，竟然是一只婴儿的胳膊。他这么一拎，就把整个婴儿就给拎出了水面。孩子软绵绵地耷拉着，青紫色的面颊显得格外的恐怖。王老头手一抖，把婴儿甩回到水中，他一屁股坐到地上，张大了嘴巴，一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阴雨连绵，谁的心情都不好，更何况还有一大老爷们在办公室里边大哭大闹。这个大老爷们一个月前被人用扳手打伤了头部，按照人体轻伤鉴定标准，头皮钝器疮创口长度达6厘米就可以构成轻伤，可是呢，这个老头的头皮疤痕长达12厘米，市局法医的鉴定结果却仍然是轻微伤。老爷们哭喊着问我说，秦法师啊，我们那边法师呢黑呀，全部都被买通了，我们这些穷人命苦啊，让别人打了就白挨一顿，您说现在这世道怎么就这么黑呀，我们这些没路子的人可怜呐。
我皱了皱眉头，纠正他的称呼，是秦法医。
别说其他的，我看看伤。
这个老爷们的头皮疤痕呈现一条细线状，边缘整齐，绕了枕部头皮小半圈。看完我就笑了，这又是一些不入流的把戏呀。当前政策规定，因邻里纠纷引发的故意伤人致人轻伤害的案件可以调解处置，因为调解赔偿金的金额不断攀升，诈伤，也就是没有伤装成有伤，和造作伤，就是自己创造损伤的案件也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法医们独具慧眼，准确识别，才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个案件就是一起串通医生制造假伤的案件，但是做得非常的恶劣。众所周知，扳手形成的头皮窗口那是不可能边缘整齐的，更不可能有细线般的宽度，同时扳手接触面积小，不可能一次在颈部半周形成长条状的窗口，所以啊，他头上的这个创伤是被手术刀之类的锐器切划延长的。我问道，你觉得扳手可以形成你头上的这个创痕吗？老爷们翻了翻眼睛说，秦法师，您什么意思？您说我作假吗？我会作假吗？我像作假的人吗？是秦法医。我皱了皱眉头，作没作假你心里边比我清楚，你的复核审定结论还是轻伤害。老爷们张了张嘴憋了半天说，没想到秦法师啊，你们省厅也被他买通了。我冷笑一下摇摇头，你要随便怎么说吧，我们不求每一个人都能满意，但求问心无愧，客观公正，你可以回去了。另外办案单位，我觉得你们可以以伪造证据罪查一查这个案子。老爷们听我这么一说立刻脸红了，他说，公正个屁呀，我头上十几厘米的疤痕你们敢做出轻伤害的结论，这还不是被买通吗？我呀回去就上网揭发你们。他急了呢，我反倒是冷静了，让他去吧，反正网上骂我的不止你一个，狮子多了呀那不怕咬。我皱着眉头挥了挥手让他出去，说我要接电话了。办案人员把老爷们拉出了办公室，结果我接起电话就听师傅在电话里边命令道，现在是8:30，9点之前到盛世花园工地。
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听有声，选骆驼。